今天的信息比较特别，我们要纪念我的母亲，她上周安息主怀。虽然不容易，但圣经说我们离开身体以后就与主同住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们许多挚爱的家人亲友也在那里。回想到母亲的一生，就想到我学到的功课，特别有一件事，就是母亲懂得克服困境。她小时候有小儿麻痹，一条腿没有正常发育，只有另一条腿的一半粗，必须戴上支架，不能像其他小孩那样跑跳玩耍。他大可觉得有缺陷，不如别人，但他不这样看自己。他说，我的童年很棒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。生命的关键在于把你手中拿到的牌打到最好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下。人生很无常，有失望、挫折、失去。虽然这些事有可能会击垮你，但他们也有可能造就你。如果你心生苦毒、怨天尤人，人生就会受到限制。但你若保持信心、有好的态度，神的旨意必然超越所有的抵挡。他计划的事不会被困难、坏运气、不公义所拦阻，这些事不可避免，但神知道如何将损害化为益处。他会把绊脚石变成你的踏脚石，使你高升。我姐姐丽莎出生时有脑性麻痹的问题，又是一个大挑战。还有我哥哥保罗是个问题儿童。母亲和父亲结婚几年后，父亲牧会的教会请他们离开，他们不明白父亲所传讲的信心与医治的信息。母亲说，多年的朋友从此不跟他说话。他又在1981年面对癌症末期，你听过他的见证。其实他又有两次癌症，他只是默默对抗。母亲在26年前失去了丈夫，就是家父。她从没想过会突然间失去丈夫，这些磨难本该让她感到愤愤不平，但我从未听过她抱怨。她从不谈论问题，只是经常述说神的全能，不是想着谁亏待她不顺遂的事，而是经常思想神的美善，他的祝福。人生是在于我们的眼光，人都会遭逢逆境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这句话没有停在这里，他接着说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胜了世界。你在困境中的态度决定你是留在那里还是变得更好。人很爱抱怨、谈问题，谁伤害了你？疾病很严重，停下来吧，要述说神的伟大，他能够施行奇事，他能使悲哀变为跳舞，疾病变健康，赐下自由。你之所以遇上麻烦，之所以面对艰难和意外的挑战，是因为你有命定，仇敌不要你完成。你的人生有个使命，神赐给你的感动，黑暗权势想要拦阻。常见的方式是透过艰难、坏运气、延迟，他希望你埋怨，然后被捆住。你要站稳了，打那信心美好的仗。这场征战你已经得胜了，神已击败想拦阻你前进的每个仇敌，但你得施行得胜的权柄。你要胜过拦阻，才能得着神放在你前面的奖赏。别停下脚步，不要因为挫折而放弃梦想，要得着上好的，别安逸于现状。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。无论有什么遭遇， 他都继续向前进。过去这几年，每周一晚上，我和母亲会一起吃晚餐，就我们两人。周一，我都要做一个电台节目，他也会来陪我。我们再去吃他喜欢的自助餐。晚餐时，我们会东聊西聊，像是新闻。大约六个月前，我突然有感动，想了解他的人生，他的成长与回忆。我开始问他许多问题，更加深入。我问到他的小儿麻痹、戴支架的事，孩子们会嘲笑欺负你吗？他说有几个会，但我没理他们。很多人都对我很好。我问他恋爱过程，他们约会时他父母怎么想？父亲当时结过婚又离婚，有一个孩子。那是70年前，应该很多困难。他说不会，其实我父母很高兴我在跟牧师交往。我问到丽莎的出身，她是否感到难过？教会请他们离开，朋友背叛她，医生宣判她罹患癌症。我想挖一些内幕，一些心里话，却完全听不到一句负面的话。他说：约尔，我一生很蒙福，神总是带我走过。我发现我母亲很懂得放下包袱。你不能背着负面的包袱还想要得胜有余，老想着别人怎么样，多么不公平。我的母亲没有这类负面的心态，她没被冒犯苦读，不问为什么，她活在平安里，信靠着神，深知神比她所遭遇的任何艰难都大。去年9月，她的肠胃有些问题，要动手术切除部分大肠。在91岁，这是大事，她动了手术。我和哥哥进到恢复室，他躺在那，当他终于清醒睁开眼睛，我说你动完手术了，手术很顺利。他露出了笑容，一开口就说耶稣又动工了。因为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恩，总是在夸耀神的作为。我对哥哥说，看着他躺在那里，身上插满管线，他是个战士，既坚强又坚定，仿佛是在说，魔鬼，你又输掉了，我是属于神的。是的，你可能需要走过死硬的幽谷，但不要怕拦阻、疾病或突然的麻烦，神的手紧紧把你抓住。神若要你留下，你也走不了。我的母亲个性非常独立，她从不希望有人到她家里帮任何忙。当医院让她出院时，要有人照顾她。我们安排了专业护士全天候照顾，但她并不喜欢，只维持了3天。不是她性命有危险，是我的有危险。母亲小时候，同学下课都会去操场跑跳。她因为有小儿麻痹，行动受到限制。多年前，有位女士聚会后来找她说：你记得我吗？我们一起上小学。她说了她名字。母亲说：真不敢相信，他们有70年不见了。她说：陶弟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下课打棒球时，你是打击手，你一击中球，我就会替你跑垒。我母亲不能跑，神总是会差派人来替你跑垒。神已经安排了，要让你遇到对的人，以及数天的连结，他在为你立定脚步，也在引导你需要的人。当你处于劣势，被困住了，神会让对的人找上你。耶稣没有力气背他的十字架， 西门就出现代替他背了。摩西疲惫时，亚伦和户尔就托住他的手。当你软弱时，神就会差人来托住你的手。你不是自己一个人，神在看顾你。你可能遭遇困难，但就像神为我母亲做的，你的命定必定成就。那一些挫折、困难、疾病都不会拦阻你，反而会带你进入命定。这是神的安排，他就要彰显了。如果你不是宝贵的，仇敌也不会攻击你。你是带着神的恩惠，注定要活出影响力，设立新标杆，突破累代的限制，成就你家从未有过的伟业。这是为何会有阻挡？你身上有恩膏，有唯独你能完成的使命。保罗说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反对的人也多。在艰难的另一端，就是你命定的新层次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。我母亲对她那条比较细的腿感到有些不自在，她会穿比较长的裙子来遮掩，她走路有点跛。有一天，我父亲和一位知名的牧者在人行道上走向一栋建物，母亲相距几公尺在前面。那位牧者对父亲说，约翰，你看看陶弟，他走路就像个公主。我母亲听到了，他从未听过别人称赞他走路。那天他心里的营垒被打破了。那些声音说，你比人差，不好看，不够好。他不再相信谎言，而是相信我走路像公主，我有价值，有神的形象。从那一天，他不再遮掩他的腿，而是大方展现。神会让你听见那些你该听到的话，他会差派对的人说一些话来打破限制你的坚固营垒。今天你要知道，你是尊贵的，你有全能神的形象，你有恩典的冠冕。有人可能想极力打压你，但神要提升你。你看似处于劣势，但事情将要转变。神正在向着你吹气。你要像我母亲那样，别老是谈论问题，你要述说神的伟大，保持正面心态，有信心，知道神正在成就他的计划。我从母亲身上学到另一个功课，就是祷告的力量。她看见神医治了丽莎的生产伤害，医治她的末期癌症。她喜欢为人祷告，她说，这是我的人生，神赐我健康，现在我可以帮助人。多年来，她每周二都会去医学中心为人祷告，每月一次在教会为病人祷告。疫情期间，他就改为视讯聚会，为许多人祷告。我常听到，你母亲为我祷告，我的癌症得医治了。我不能生育，你母亲祷告后，我有孩子了。母亲有个特点，就是凡事都祷告，洗碗机坏了，他会说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吩咐你正常运作。我会说，这是洗碗机，请人来修吧。有无数次我都看见无法解释的事。圣经说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。有时我们找亲朋好友，找祭师，为什么不找神呢？就像是我母亲大胆地来祷告。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，你力不能伸，很严重的疾病，其实有另一份报告说，神要恢复你。孩子走偏了，不要只求神保守他，要求神帮助他实践命定，大胆的祷告。有一次希望之夜结束， 我们凌晨2:30降落，大家都很累，赶着要回家。我们的车就停在靠近出口的地方。上车后，母亲的车却发不动，电瓶可能没电了。于是我把车开过去，拿了跨接线，试着发动车子，却完全没有反应。我们等了10分钟，再试一次，还是发不动。机场有个人员带着工具出来，做了一些调整，还是不行。最后我说，搭我的车吧，我载你回家，明天再来处理。他说，我今晚就需要这辆车。他84岁了，他没有要去约会。我们又尝试一番，凌晨3点了。我们整个周末都有聚会。我说，妈，车子发不动，明天我会处理好。她说，把钥匙给我。她走到车子那，双手放在车上说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命令你发动。那个技师立刻转身走回大楼。他以为我们疯了，好尴尬。我母亲上了车，转动钥匙，车子立刻正常发动了。我们一共5个人站在那里，彼此对看，非常的惊讶。有趣的是，我的母亲从未摇下车窗说，谢谢你们帮忙，我先走了。她直接开走，但不是往出口，而是往停机坪。他开始绕圈圈，绕了2-3圈，好像在那甩尾。接着他开走，剩我们在那。我心想，第一，真是大神机；第二，我们要进监牢了。我母亲有不同的眼光。我想找人修，属灵的事再祷告就好了，但母亲会为车子祷告。圣经说，神必要成全关乎你的事情。他很在意这件事，他希望当晚就开车回家，就大胆祈求。我跟母亲学到，要为我所关心的事祈求，不要再限制神，要大胆的祷告。你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事，那些巨大障碍，你曾求神成就其事吗？求他成就不可能的事。想想摩西，他举起杖，相信红海必会分开。约书亚相信城墙会倒塌，不靠兵器武力，只靠呐喊。他们不是只为救恩、为医治、为有智慧祷告，他们还为非比寻常的事祷告。如果是关乎完成神的心意，你命定的成就，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祷告，不要只是软弱的祈求，只勉强能过关，要祈求让红海分开，让城墙倒塌，旷野得供应，要向神祈求大事。当我听说康博中心要出售时，我们没什么机会，照理说是不可能的，但我感到一股信心，正是我母亲的那种信心。我看过她做大胆的祷告，神医治了她的癌症。我就说，神啊，把康博中心赐给我们吧，为我们开路。神使事情一一就位，对的人还有资金，他行了大事。我要说感谢主，我也要感谢母亲，成为勇敢信心的榜样，在看似不可能时仍相信他。在成长过程，我们家有5个小孩，母亲一直想要游泳池，她跟父亲提过，但父亲非常反对。他说，我们没预算，就算有也太麻烦了，整理很麻烦，理由一堆，但他的话左耳进右耳出。母亲很固执啊，我是说很坚定。他一而再跟我父亲说，父亲都说不。有一天，他拿着尺去后院，想要好好量一下。父亲看到就说，你在做什么？ 他说我在测量游泳池该在哪比较好。父亲说，我说了千百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父亲不知道我母亲一直在祷告，你不能只询问人，更要寻求神，他掌管全宇宙。某个主日，我父母在教会，会后有对外地来的夫妇来打招呼。父亲问那位先生从事什么行业，他说，我有一间盖游泳池的公司。母亲眼睛一亮，说，你好，好朋友。他说，我老远过来就是要为你们盖游泳池。父亲说，太棒了，很好，只是我们负担不起，没有预算。他说，你们不需要花钱，我要送给你们。那年夏天，我们有了游泳池。父亲第一次出来准备游泳时，母亲说，你休想踏进我的游泳池。我从母亲身上学到要抓住神所赐的应许，即使有人想劝你放弃，要继续相信。你的信心要有行动，让神看见你的信心，相信并行动。也许不是游泳池，可能是得医治，隐僻得释放，迷失的孩子回转。你会面对考验，会有敌对的人，有声音说太迟了，太困难了。学学我母亲拒绝这些声音，抓住神的应许。其实一座游泳池也并非必要的，但多年后，母亲面对末期癌症时，他所倚靠的是同样的毅力，同样坚固的信心。神医治了他，他又健康地活了44年。如果我母亲今天在场，他会提醒你，不要放弃神给你的应许，即使看起来毫无进展，也要继续地相信，你看不见的是神在幕后做工。对的人就快出现了，医治、自由、突破都会追随着你。周一我在外地为师母的新书宣传，周二回到家，丽莎传讯息说母亲身体不太好。当晚8点，我打电话说，妈，你还好吗？她说，我很好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我们聊了几分钟，我试着鼓励他，听起来有点怪，但我通常不会在电话上为他祷告，但我在灵修时会。但不知为何，我说，今晚我要为你祷告，我祈求神赐他力量。他说，约尔，谢谢你。我说，我爱你，明天见。他说，我爱你，约尔。他躺下睡觉，几小时后他就在睡梦中走了，醒来后便在天堂。他的一生何等奇妙，91年，他克服艰难，战胜癌症，为无数人祷告，5个儿女都在侍奉。他活了蒙福、喜乐、感恩的一生。他的离世虽然令人悲伤，但看到他一生没有遗憾，就容易多了。我最后对他说的是我爱你，也是他最后说的话。要花时间陪伴你爱的人，生命短暂。他活到91岁，非常长寿。圣经说，生命像云雾，片刻就会消失不见。人生短暂，不值得活在受伤苦毒中，为小事情争论。神赐给你的人不会永远都在身边，趁他们还在时要表达你的爱，他们还听得见时要表达你的爱。当我对他说晚安，明天见时，其实有点像预言，因为在天堂时间不存在。当我50年后抵达那里时，他会说，你来了，你说过明天见。我的祷告是， 母亲充满信心、勇气的一生能激励我们活得有意义。她在我们教会是强大的支柱，不只因为她是创办人，更因为她是祷告勇士，每天在祷告。她是神美善的见证，常向人述说神的作为。她走完了路程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现在我们必须接棒，要有新的祷告勇士，更多人成为信心与敬虔的榜样，更多家庭栽植在主的家中。我的母亲总是在教会为我加油，很会鼓励人，我们也要为下一代加油，激励身边的人要更加亲近神，生命能与呼召相称。我们需要你更多连结，全心投入，火热成为祝福。我的母亲、父亲和早期会友带领我们走到今天，如今他们交棒了。新的陶弟妈妈在哪？那忠心、勇敢、圣洁的下一代在哪里呢？我知道在哪里，就在我眼前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神要我们把这个火炬传递到下一个季节，让我们好好跑，专注地跑，抛开那纠缠我们的事，不要分心，别让任何事拦阻你完成命定，要善用每一天。我们在纪念我的母亲，但当那扇门关上时，我要说新的门要打开。人生最美好的日子，教会最美好的日子还在前头。就像我母亲，艰难无法拦阻你，会推你向前。要大胆祷告，抓住应许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看见神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彰显非凡的恩惠，征战要得胜，医治、提升、突破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